好像什么都没做，夏天就要过去了。
我们会说漫长的冬天，但很少说漫长的夏天，因为转瞬即逝也是夏天的一部分。
不可停留，无法捕捉，即使昼长夜短，也会觉得光阴似箭。
即使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也会觉得眨眼之间时间跳转。
唉，夏天就要过去了。欢迎来到宇宙尽头小酒馆，我是夏天即将过去十分伤感的蛋黄酱，
我是夏天末尾仍然离不开空调的凉凉。
空调要开到十月份呢，
晚上的时候其实九月份就不太需要开空调了吧，
差不多吧，但上海短袖可以穿到十月份。
哦，是的是的是的，
好伤感呀。但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说到夏天一般就会联想到日剧呀、西瓜呀、汽水、冰块、大海呀，
潮湿的味道，夕阳下的奔跑，橘色的大海和落日的天空。
所以夏天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种氛围，
我觉得它是梦幻的、热烈的，
它也是短暂的、易逝的，它必定是会失去的。所以夏天其实是脆弱的，
夏天我觉得有一种易碎感，但是我又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因为夏季的话气温上升，所以说对于人体来说血液会大量的集中在皮肤表层，而使得内脏和大脑相对来说更加的缺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体其实它的感觉会没有那么的敏锐，它常常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而这种眩晕的感觉会使得人对于时间的感知缩短。
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大家都对夏天一种特殊的情节，
可能是因为夏天会有漫长的暑假吧，而暑假这个印记会持续十几年呢，甚至几十年呢。
村上春树的有个散文叫做夏天，他说有一首老歌叫做九月之歌，大意是五月到九月太长太久，九月过后日落匆忙，秋意渐渐加深。歌词固然好，听起来让我黯然神伤，死的时候最好赶在夏天。
哦，天哪，
在蝉鸣的时候死去是吗？然后春天的时候再埋在樱花树下。
哦，天哪天哪。但是说回来，我要打破这种浪漫的想象，我会觉得夏天是一个等待的，一个束手无策的季节。
你说的对，好像我们总在夏天等待着什么即将发生。
对，
那是什么即将发生呢？
开学呀。
天哪，确实不浪漫了哈。怎么回事？
那说的古典一点吧，说古典一点。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回顾中国历史啦，我们会有春秋，是不是？因为春天跟秋天它气温适宜，所以
这样回顾中国历史才知道有春秋吗？
是因为春天要耕种，秋天要收获，然后所以说它是这两个季节人是最忙碌的。
哦，夏天要休息。
对，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只能等庄稼长，你做不了啥事儿，你啥也做不了，你只能等它长，所以夏天就是一个等待生长、等待的一个季节，你等待着秋收，你等待着你想看看秋天庄稼长什么样子，对吧？所以你是啥也做不了的。当然冬天也是一个等待的季节，但冬天等待是那种蓄势待发的等待，就是你不需要去等待什么东西出现，你是等待这个冬天过去。但是夏天你是要等待什么东西落地，
什么东西即将发生。
对对对，开学呀。
但是谢谢谢谢，我已经成年了，我已经打工了，我没有春耕秋收，我夏天也是要打工的。
但是欧洲的人夏天可以度，
怪不得法国人总是过暑假哈，一到夏天就去南法度假了。
对啊，然后秋天就回去上班了。
啊哈，夏天不宜工作。
日本也是有夏假的，他们叫做那个 Golden Week， 就是他们其实是放很久。
哎，日本人也很爱夏天，凉宫春日漫无止境的八月，就是不想让夏天溜走。
哎，但是他们文化产品里面，其实夏天开始就意味着恋情的开始，因为他们暑期的时候大家都见不了面，所以暑期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谁，就要去约出。出来，
恋情发生，一起去看烟火大会，
对对对，
多么的浪漫。
对，我还是很推荐一首歌叫 Natsu no Owari， 就是夏日结束，其实它也是一个恋情的结束的意思。
对，就是如果是在日剧或者是动画的语境里面，那夏天结束了意味着很多，它不仅意味着一个季节结束了，它也意味着一种情绪，一个事件结束了，
对，
或者是一段恋情结束了。
对，那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跟大黄酱其实是想要分享一段来自我们两年之前2021年的一段素材。
对，一个时间穿越的大动作哈，主要是咱们懒，咱们当时没有剪。
天哪，时隔两年，但这种感觉也是很奇妙的，就是你听两年前你的状态，你的声音被封印在两年前。
但是咱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段声音，我并不觉得它有非常强烈的时间的割裂感，就是好像每一段夏天都是相似的。
对，说明夏天是永恒的。
而且这不只是我们来自2021年的夏天，也是很多听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一段声音。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我们来自两年前的消夏大会。
今天这一期是真的很小幸运小美好的一期主题。说夏天，我第一开始想的是就是游泳，然后我才意识到我今年夏天一次游泳都没有去过，生气
啊，
难过，
不好意思，我不会游泳。但是说起夏天，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西瓜。
我今年夏天吃了好多西瓜，我有一次还吃了一个隔夜的西瓜，然后后来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在腹泻。
隔夜的西瓜还能吃吗？
可以吃，我跟我室友已经是买了最小的一个西瓜了，可我们还是吃不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剩下的就给它切成小块，搁到那个冰箱里，用保鲜膜磨上，还可以，隔了大概12个小时吃就还好，但是隔了24小时吃就不行了，隔了24小时那绝对是要，绝对是要上医院的，就超级超级痛，我就后来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里，我觉得整个人就是胃绞痛，我就拧在一块儿了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不要吃隔夜太久的食物啊，会有问题。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夏天，你觉得夏天应该是漫无尽头的吗？
我觉得夏天应该是悠哉悠哉的，但是我今年夏天一点也不悠哉。今年夏天可能是我除了中考结束之后的那个夏天之外最忙的一个夏天了。
中考结束追溯的有点太久了吧。
那整个夏天我全部都在上高一的课程，就是把那个理化生然后英语什么的数学全都上了一遍。
你是在过一种优等生的生活。要不分享一下学生时代的夏天吧，因为学生时代我们每年的夏天都是有2个月的暑假的嘛。你的学生时代夏天不会都是在补课中度过的吧？
差不多。童年并不幸福，大家如果以后有孩子千万不要让他去补课，就比较愤世嫉俗。
现在也不让补课了好吗？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夏天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夏天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夏日。首先我在这个夏天经历了一场1个月左右的 gap， 如果听众们你们也是打工人的话，大概也能理解你的夏天生活和学生时代夏天生活它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吧，就是你在学生时代你的夏天是可以随意去浪费去挥霍的，你可以度过一个漫无尽头的8月生活，一旦成为了社畜呢，你的夏天就只有忙碌的工作，无论是春夏秋冬，你都一如既往的过着早晨起床就开始上班，然后晚上下班已经见不到太阳的生活。但是在这个夏天，我自己经历了一场 gap， 可以说是短暂的1个半月的暑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和悠闲一点都不沾边，因为打工打出了惯性，就是你必须延续要把自己的生活用一件件的 to do list 去塞满的状态，你才会觉得你这一天是没有虚度的。总结来说就是经历了一场非常忙碌的 gap 吧。
我觉得工作是很轻松的，就是除非是那种7×24小时待命的工作，不然正常的工作它都是有双休的。而你所说的学生时代很轻松的暑假，我只有在读大学的时候那几年，就前面的3年的暑假我是超轻松超快乐的。但是在这三个暑假之前，高中初中小学我就不觉得暑假有什么开心的，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前每个暑假都要上课。
所以 你在学生时代，就是初高中的暑假，都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自主安排的，就是你无法去自由的浪费时间。
你不是一个成年人，你是受监护人控制的。
那在大学的暑假，你都是自己选择怎么去度过的，对吗？
嗯，对，因为大学的话相对比较自由一点。今年夏天，你刚刚说了你的三个关键词 gap 螺丝看书，然后我有一个关键词跟你是一样的，我是加班螺丝和搬家。
我们的三个关键词其实跟夏天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不过是发生在这个夏天，但是它跟夏天就是没有什么特质上的勾连。
你要找一个勾连还是可以找到勾连的，因为我国的教育制度它是以夏天为一个分界点，九月份呢它是为一个起始点，然后到夏天六月份的时候会是一个结束，会觉得是你九月份天气秋天了，你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事情，你会更加怀抱有希望。那如果说快要到夏天的话，你会相对来说要一个结束的一个感觉。那如果说是整个学生时代比较爱玩，就是交际比较多的一个学生的话，他可能每到夏天之前他的会处于更加兴奋的一个状态，因为每到夏天的时候像这样类型的同学他都会去筹备很多暑期的自己想做的活动。学生时代不同类型的同学他在不同的季节他形成的情绪习惯是不一样的。
确实啊，我觉得夏天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十几年的学生时代中我们是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是的，就是夏天一定要放暑假，夏天一定要有漫长的假期。我现在留下来的这种后遗症吧，就是一到了夏天好像人必须要做点什么，好像一旦到了夏天呢你不去做点什么事情就会有一些遗憾，或者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就是好像夏天必须发生点什么才符合这个夏天能给你带来的一些新奇的东西。
你夏天必须要做点什么吗？
夏天就必须要做点什么呀，就比如说你去游泳、海边度假、或者是去遇到一个人，对吧？或者是遇到一个新的朋友，或者是遇到一个新的恋人，或者是结束一段感情。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不太懂，我只知道在日语的这种文化环境里面，一般说夏天的开始，它有一个含义，就是一段恋情的开始。而日语当中一般说夏日的结束，往往也就意味着那种一段恋情的结束，
一段感情的结束，或一段生活的结束。
对对对，然后日本当中很多影视文化也是如此，比如说菊次郎的夏天，他就是会把整个故事场景展现就是放置在夏天这个环境里面，然后当夏天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菊次郎这个夏天的一个结束，然后主人公小男孩也经历了一个感情的一个成长。
对，就是夏天你一定要发生一点什么，否则你的夏天岂不是白白度过了。我觉得回到我们自己的夏天关键词，就凉凉的夏天关键词是加班、裸辞和搬家。你展开说说你的这三个关键词背后有什么故事？
我之前是在一家纪录片公司工作，那么到今年夏天为止，其实我已经做了大概两三个项目，然后进入了一个梯度，加班到了一个高潮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再也不行了，所以我后来就大病一场。大病一场之后，我就觉得哪怕我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也要先辞职，所以我就在七月底的时候提了辞，是一个裸辞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它也会让我回想起很多我加班和工作当中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整个的基本上又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离城区离市中心非常非常远的偏僻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更加的宽敞。原来的那个房子里面它是一个 loft， 虽然它装修的很好也在市中心，但是它没有阳光直射，我在里面就住着就一直都很阴郁。但是我搬了家之后，我在新的这个很破旧但是却能够有阳光直射的新房子里面，真的异常的愉快，突然感觉到居住的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
对，
我搬到新的地方来之后，整个人就开朗了起来，我对生活就又充满了希望。
哎，这个我想补充一下，我确实也非常认同，就是你居住的房间的 明亮程度、光照程度就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假如你居住的房子非常阴暗潮湿不透光的话，就是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就是很难感受到愉快吧。日照确实能帮助你的多巴胺分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的房子它的通风会非常的好，在我住的时候我经常可以坐在客厅里面吹窗外进来的风，光这样吹风晒太阳我啥都不用做，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很多。
居住环境和上班的一个状态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我之前居住在杭州最好的地方就是杭州它在城里是有山有湖有水的，就是绿化和自然环境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并不代表你的居住环境就一定与这样优秀的自然环境相匹配。然后当你住在比较老的房子里面，然后日照也不是很充足，房间的光照是非常昏暗的一个状态的话，确实假如说一整天待在里面房间里又没有光，然后 一整个周末不见天日的时候，整个人精神状态是会非常拉垮的。时间久了的话确实对你去处理工作或者是加班来进行一个体力或者精神支持都不是有很正向的帮助。其实预算充足或者是有条件的话，如果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尽量去找有窗户并且有阳光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说的都太惨了，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简直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这是我最近非常非常苦恼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过这样的日子。如果说真的是按我们的主题今天要是一个小确幸小美好的，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点上来说，我们刚刚说的是我们现实的夏天就是过得其实很不容易，那理想的夏天你觉得应该怎么过？悲惨
天哪，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可爱的主题，对不对？但是两个社畜就会把它聊得很悲惨。
可是我现在已经想不出来理想的夏天应该怎么样过的了。
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觉得你必须要在夏天做点什么，但是这个做点什么呢，它并不是让你很累压力很大负担很重的那些事儿，但是它是随机性偶然性并且有浪漫感的那种事情，而不是你是一直在夏天的加班在工作在上班。那如果是以这样的理想状态为前提的话，我觉得理想中的夏天就是你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然后每天就吃吃瓜晒晒太阳看看剧追追综艺，然后出门见朋友晚上去喝酒，对、
就是、
然后再进行一场偶遇、浪漫的偶遇
浪漫的偶遇。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聊起夏天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就有很多意象，它会跟夏天这个词会不自觉的去勾连起来，就是会想在夏天的时候去海边待一待。
会很晒。
哎，刚刚那个我们这个 room 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凤梨醉同学，然后呢，凤梨醉同学开麦之后，他那边非常吵。有很大的杂音，我们就问他在干嘛，然后凤梨醉就说他正在海边。然后我就很羡慕，我夏天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有去海边。
哎，我看见李安又来了。哈喽李安你好。
你为什么要把昵称改成李安，然后头像用的也是李安？
哈喽
你
们好。
你是李安的影迷吗？
啊，算是他的迷弟吧，在冒充他的身份。
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分享一下你的夏天吗？
啊，大家好，我是李安。
哎，我想问一下李安，我感觉您好像是已经工作了有一阵子了吧？
我毕业已经七八年了。
那我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毕业七八年了，夏天对你来说还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哎，其实我更喜欢冬天，我喜欢冬天。
为什么呀？
因为夏天雨水很多，我们家阳台雨水一多它就漏雨，所以它一下雨我就很烦。就是这样。
好实际的情况呀。
学生时代就没有看过那些很浪漫唯美的夏日，像发生在夏日的爱情故事爱情电影吗？没有吗？
当然看过啊，看过很多啊。我也是一个影迷啊。
哎，蛋黄，我是不是毕业多年了之后都会变成对于季节只有出于现实的 便利和舒适角度的考虑，而不会在沉浸于浪漫的文艺作品之中。
实际的就是你工作之后，你真的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待在办公室里，就外面是下雪还是除非是极端天气啊，我们说正常情况的天气其实对你来说没什么影响呀。嗯，对呀、啊，
天哪，
就是你刚刚说你也是影迷，如果让你推荐一到两个关于夏天的电影，你会想推荐哪两部呢？
第一部肯定是《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啊，
那是一个
上来就这么硬核吗？
第二部我想推荐那个《Manga》，
那个台湾电影对吧？我记得是
对
台湾那个青春片，
哎对，就是窦导导演的，赵又廷、宋小月。阮经天演的那一部，
对对对，
台湾黑帮片，
还算不上黑帮吧？这帮人不是小混混吗？
杜琪峰啊，古惑仔那样，但是台湾的黑帮片也很好看的。
哦，对对对，就这个片子还是蛮文艺的，当年是当成疼痛青春片去看的。
嗯、那个电影，哇，那我好喜欢那个电影，我看了有四五十遍、大概。
四五十遍
啊，
四五十遍。哎，你为什么会去反复的看他这么多遍啊？
他也是代表一种我没有经历过的青春嘛。
你说到那个青春吧，夏天它作为一种意象，它通常都是和青春去勾连在一起的。你会直接的联想到荷尔蒙的躁动。为什么突然沉默？
可能是因为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他就有很多年轻人从学校里放出来了，然后他们就会在各大平台、在各个大城市的街上来回的奔走、喧嚣、尖叫、购物、消费、追星、演唱会、乐队、音乐节。对，然后各大平台上、媒体上也都会说暑期到了。那你一说暑期，肯定就是立马联想到学校，学校立马就联想到学生，学生立马就是青春年轻的，所以他这个联想的路径就是这样子下来的。
有道理。
我这个城市，然后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超多超多的年轻人在街上来回就走动，然后成群结队的，或者背着单肩包独行侠的，哎对，然后到处拍，然后买。如果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他们一定会大声的笑，然后会就是互相的打闹喧嚣，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浮夸的一种笑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年轻时候也这样吗？
可能我们年轻时候也这样，但是现在工作已经磨平了你的棱角。我想问一下，那作为体育迷，夏天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是一个体育迷的身份，
如果有比赛的话，真的很爽。就是我的时差基本上是黑白颠倒的
啊，
上午睡觉，然后晚上后半夜就凌晨一点到六点之间，肯定是在看比赛
啊。欧洲的比赛就是根本有时差对吧？
英国大概是晚上八点到十点这样，西班牙的比赛就是在大概凌晨之后，然后像欧洲杯这样的比赛，那肯定是必然是凌晨以后了。
那为什么这些比赛都会安排到夏季呢？
因为地中海气候可能夏天比较舒服一点，我是这么想。六七月、七八月是这个欧洲足球的夏窗，就是夏休期，它正好处在两个联赛的间隔、然后球员们正好可以打一打国家队的比赛。
哦，原来如此，学到了不少体育知识。夏天就除了它除了青春啊、躁动啊以外，就是通常都还会有很多遗憾嘛。然后我本来想问一下他，对于他来说，夏天有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分享？你
有
没有什么夏天的遗憾？
今年的夏天我还没有去游泳，我真的好想去游泳，可是我到现在为止，夏天都要结束了。都中元节了，我都还没有去游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哎，我想问一下，就说起游泳的话，因为聊聊你是在武汉长大的嘛，那对于你们这座城市来说、有没有什么夏天比较特别的活动？
我们家其实在武汉算是新移民，但是武汉很多本地的老武汉，他们到了夏天会睡到街上去。他们会拉凉席、对，因为武汉老武汉就是汉口那边很多老城区，它是那种老房子，到了夏天老人家会拉一个凉席到街上去睡，但是街就是很小的那种窄的马路，晚上就在凉席上睡觉。
那马路上不会有车吗？不会有危险吗？
就是它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单，要么就是单行线，要么就是行人通过的那种道上。然后到了夏天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夜市小吃，就好像那些小吃只有夏天才会突然出现一样，包括炸炸， 然后包括串串、麻辣烫、烧烤。对了，武汉夏天会有那种小龙虾，麻辣小龙虾，它只在那几个月份里出，过了那几个月份之后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不同城市过夏天的方式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说武汉的年轻人夏天会去跳东湖。
我小的时候就住东湖旁边，我咋不知道？东湖以前都没有什么人的，是这两年新兴的活动吗？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跳湖、游泳相关的话，那最有名的应该是武汉的冬泳啊。虽然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但是是每年都会举办那种民间草根的冬泳大会的。然后那些七老八十或者是四五十岁、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去横渡长江，
哇！就直接去江里游。
我是真的，对，他们就会去江里游。我小的时候长江还是很清澈，是站在水边可以看见起码下面三四米的一个清澈度的，但是到现在的话它已经是仿佛恒河水，但是依然会有人在冬天去冬泳，就跳进长江里去游。
我觉得我最喜欢上海的夏天的一点就是，假如说你在上海的夏六月份呢可以吃小龙虾，那七八月份呢大家就是所有人已经开可以穿短袖啊穿裙子了，这个时候你在黄浦区散步，就是去淮海中路、去思南路这些地方，去愚园路这些地方散步，然后你会可以看到全上海的潮人都在这里。
上海的夏天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展览，然后还有画展呐、装置艺术的展览，很多的潮男潮女，然后包括艺术家都会来看，这就导致整个上海，我感觉到夏天的时候确实好像这种俊男美女比平时要多了很多。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走在淮海中路上，你会觉得然后举目四望全部都是好看的小姐姐和帅哥，然后大家打扮的又非常的时髦，作为一个普通人在那边散步，但是你能免费看到好看的小姐姐和帅哥，其实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同时呢，你如果是在愚园路这种愚园路和思南路这种小马路上的话，就是因为这些柏油马路其实路非常窄，它是非常小的路，然后两边都种了年代有点比较久的梧桐树，然后两边都是有很多大概有百年左右历史的洋房，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咖啡馆，你就和朋友去那边散步聊天，然后走累了呢就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假如你生活在上海，这可能就是最悠闲的去度过夏天的方式了。
本地的年轻孩子们一般都是打游戏，
打游戏一年四季都能打。但是我生活的城市其实不多，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去过一次广州，我想想大概是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广州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它的夏天更长更久一点，然后大家的夜生活都非常丰富，晚上零点左右，然后你在天河区那边你还是能看到刚从酒吧出来或者是正在吃夜宵的年轻人。
真好，在哪个城市里年轻人永远都是生活的主角，都是舞台的中心。
他们永远都是精力最旺盛的人啊。
年轻人勇敢熬夜。
我想想我还去过哪个城市在夏天。哦，我在夏天去过长沙。哎，说起不睡觉，就是大家熬夜熬的凶哦，我广州可能还是比不过长沙，长沙的年轻人好像都不睡觉，就长沙市中心那一带叫做黄兴广场这一带地方嘛，它是那个最繁华的一个地方，那边的很多餐厅都是开到晚上十一点才关门。然后其次呢，长沙这两年作为网红城市，去玩的人也特别多，所有来到长沙的游客的年轻人都会聚集在那里。我在长沙的那一天呢，我就跟我的同伴，我们一起在黄兴广场的步行街，然后我们走累了就坐在那儿，零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观察，我们想观察一下这条马路上到底什么时候人才会变少，就是晚上零点的长沙市中心的步行街的人口密度，就是跟其他地方就是普通的商业马路上人最多的时候可能是差不多的，就是人依然非常多，依然还有人在排队去买茶颜悦色。然后呢，我们从零点坐到了凌晨一点半，马路上依然还是有很多人。但是虽然人已经少了很多了，但是你仍然看到就是成群结伴的年轻人穿着非常的潮吧，然后就从这条马路上走过。
他们也是不睡觉。
真的不睡觉。 我大受震撼，长沙的年轻人真就不睡觉的吗？
哈喽，凤梨醉要上来了吗？
嗨凤梨醉，
你还在海边吗？
我不在海边了，我从海边回来了。
你是在哪里的海边啊？
深圳。
深圳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嗯，从到四月份嘛，我可以从四月份到十一月，好的时候能到十二月都可以穿短袖。
哇，那真的是漫无止境的夏日。
感觉就是非常的长啊，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夏天可以穿比较少的衣服啊，身体感觉比较轻松。
嗯，其实我很喜欢夏天的一点，就是因为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便，无论你是换衣服、洗衣服，还是你出门要带衣服，都比冬天要方便很多。
可是夏天要涂防晒啊，我觉得夏天出门都要花十几二十多分钟去涂防晒，然后去遮阳。就帽子然后伞，然后涂了防晒之后你回来你又要卸防晒，夏天出门对我来说是一个更累的事情。
哎，凤梨醉，你是一直生活在深圳吗？
不是，我是山东人，然后呢我自己是大学在武汉读的，然后毕业了之后就一直在深圳的。
哎，请问您是已经工作很多年了吗？还是
工作四年。
那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
你在武汉的时候夏天差不多是吗？
就热嘛，反正武汉的夏天主要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热。但是我想分享的，其实我经历过很多不同的夏天，比如说我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它非常热，但是呢它走的也非常快，基本上到八月中旬就感觉要走了。其实东北那边我比较有印象，因为我有很多亲戚在东北啊，东北的夏天有时候还是比较热的。
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他过夏天的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怎么说呢，因为年份还是差的比较多的，原来没空调的时候大家可能只能用电风扇之类的去过。当时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时候，当时去过非洲啊，当时在非洲的时候呢刚好是他们的一个夏天吧，就是那边的气候大概20到25度左右吧，就是气候非常凉快，我们基本上就在开空调不开空调左右，然后呢就感觉那边还是比较有意思。
你在非洲待过，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去在那边待了多久吗？以及你是什么原因去过去的呀？
当时我们公司的业务是在非洲那边的，所以我是出差的身份去那边待了一个多月吧。就是我在当地特别喜欢就是逛超市，因为在当地我们上班大概到早上的9:30吧左右，9点钟开始上班，下午5点准时就下班了，跟国内有时差问题，我下午5点钟，国内已经12点了，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前，基本上是没有其他跟国内的人去沟通的，所以基本上晚上你会非常无聊，然后呢天气还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你自己又不敢去就是非公共场合，就是你会感觉到就其他的一个地方逛会非常危险，然后你能逛的就是那种公共场合，所以你只能去一些类似于大的商场这种东西。
那那边的商场跟国内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逛的两种，一种呢是中国人开的那种商场，就是卖的都是基本上国内的那些东西，然后呢基本上参考价格2倍甚至3倍5倍都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欧洲那些企业开的，比如美国的或者法国的那些企业，他们开的那种超市呢，然后去看了之后基本上跟国内的价格就是平价差不多。
真的是好有意思的经历啊。
最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还在那边有一次 outing， 然后就到了非洲的那个海滩上，然后我们一起在海滩上比如说踢沙滩足球啊，然后在那边打桌球啊，然后一起在那边就是海附近就脚踏着那个沙子，然后在那边玩，感觉还是比较有意思，然后天也比较的蓝，水还是没太受污染的感觉。
太棒了吧，听起来你们像是去公费旅游了一圈
啊，感觉比较像。
太棒了哇，羡慕羡慕。我今年夏天的遗憾就是今年没有去海边。今年有什么快乐的时刻或者是遗憾的事情吗？
是这样的，我其实非常的喜欢热，就是我能受得了各种各样的热，但是呢我受不了冷，就是我感觉如果冷的话我会很难受。我跟就是刚才的那个李安有点相反，就是他感觉他喜欢冷不喜欢热。 我跟他反过来，所以我今年可能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换了工作去北京的，但是感觉北京有点太冷了，就是我感觉我在南方已经生活了好像就是在武汉待了四年，又在深圳这边待了四年，我感觉我是完全是在受不了北方那种环境了，所以我在北京待了四个月，然后我就直接从初春的一个状态然后直接回到深圳，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这就是你选择深圳的原因吗？
对，然后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是像去年吧，我是去年的时候决定住在深圳蛇口这一边，因为我公司就在离海大概500米左右吧，就从去年开始基本上就是每天从下了班之后，然后我就直接步行半个小时，就沿着这条海岸线可以立直回家，就基本上每天就走路就在海边走着下班，然后我下班的时间基本上在6:30到7:00左右，就刚好是一边走一边从天从夕阳吧一直到天黑，
在夕阳的海岸线边散步回家是吗？
感觉还是挺
天
哪，
你也太幸福了吧，你们公司还缺人吗？你每次来一个就是别人做着你梦想工作的人，你都要问他人家公司缺不缺人。凤梨子，你们公司还缺人吗？
啊，我们公司缺人，一直招人。
6:30就能下班，还能在海旁边上班，就每天沿着海岸线在夕阳下散步下班。天哪，这是多么幸福的生活。
嗯，可能比较特殊吧，因为我们公司是基本上跟因为海外业务当时是有时差的，我们基本上大早上9:30-10:00去上班，像海外业务还没开始，然后呢我们真的到下午3:00-4:00的时候我们在当地的业务才开始，但是呢我们大概就从这个时候一直到6:00是有时间跟海外去沟通的，然后呢我们会让员工去下班，像我这种就是我跟当地团队其实是有很多沟通的，但是我是要自己先下班先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等到8-9:00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我其实都是要在家一直处理，然后遇到紧急的话可能也会处理到12:00处理到1:00的，
也是有加班的场景的
啊。对，
嗯，确实就是凤梨最前面说北京的气候的时候，这一点我真的还挺感同身受的，就是有一年我是大概是9月份还是10月份的时候从上海去了山西，对，是山西，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是在穿短袖的，因为上海的气候的话你可以把短袖穿到9月10月的样子，但是我知道北方可能很冷，就是我就带了一些厚衣服到了山西，但是那边冷的程度依然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就是仿佛你直接从夏天跨到了冬天，就是北方的气候如果是你长期待在南方的人的话骤然去北方确实会非常不适应。梁梁还有什么补充吗？
就是我一边听凤梨醉在聊他自己的事情，他在分享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一边又在想，不是我在想，是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一说到哪个地方，我就想到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当时跟谁见了面，然后做了啥，吃了啥东西，当时天气如何，去哪玩了，然后心情怎么样，脑子里他会自动像放电影一样放了出来，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我的生活就是就像这个时代一样，就是一个一个的碎片拼在一起，没有任何的连贯性，也没有任何的故事性，它只是一个单一的碎片。
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活就是这样吧。嗨，大妖怪，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然后可以再分享一下你的夏天。
我的夏天，社畜的夏天，早上大概是7:00，还没有太阳。晚上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每天都在空调房里面度过，出门就是地铁空调，下了地铁就是公司的空调。
我们就不应该让一位社畜上来说。
我今天把我的猫抱到江边去了，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
你怎么把猫抱到江边去的？你展开说说。
就是把它一把薅起来，然后抱住，然后带出门啊。它只要出了门就会很怂。
你不用给它拴个链子，或者是塞到猫包里吗？
之前我们都是给它带上猫绳的，今天懒得弄了、啊。
太好笑了。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上周哪一天，就某一天加班到11点多，回家的路上看到半夜3更，我那个小区门口有人在遛猫，就那个猫非常的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非常的巨大，就是像一个中型的狗子一样大，然后它就像遛狗一样给猫拴了个绳，半夜11点多在小区门口遛猫。
缅因或者是森林猫、
应该不是缅因，就是缅因的毛很长，
也有，
然后那只猫它是短毛猫，就是深夜遛猫这个行为确实我第一次见。哎，就是你会感觉夏天的晚上出门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在其他季节看不到的东西。好的，谢谢大妖怪的分享。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无聊话题差不多已经
要结束了，
结束了。对对对，
我们前面说我们希望理想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想象中的夏天可能就是会有很多浪漫的，或者是偶然的一些相遇，或者是有一些遗憾，但这些东西它都是你生活中的碎片，就可能你在这个夏天遇到的人，你就是以后再也遇不到了。你在这个夏天发生的事情，甚至你在这个夏天待的城市，你可能未来也不会再去了。
这个都是不得而知。但是我现在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歌，我不知道我现在放能不能听得见。
你放吧。是什么歌啊？
这是一首日文歌，是《夏日的终结》（Natsu no Owari）。
啊，好贴切哦。
对，
太阴景了吧。
谢谢吧。水場所揺れる汗道刀鍋
夏天终结了，明天还会有第二个夏天，我们还会有下一个夏天。
啊，好伤感啊，怎么回事？好伤感。
Okay.
我现在在放的一首歌呢，是夏入侵企划的一首歌，叫做《人生浪费指南》。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理想的夏天就是应该去挥霍和浪费的。
理想的夏天就应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见自己想见的人，同时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最近一段时间我过得有点不堪。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来自2年前的穿越过来的夏日回忆并没有离我们很遥远的感觉？
对啊，就像你一开头说的，每一个夏天似乎都是相似的。
夏天它记忆碎，但是给我们的那种情绪和氛围似乎是不变的，很奇妙，
一种柔软的但是永恒的东西。
对，好喜欢夏天呀。
嗯，那今年夏天呢？
你今年夏天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我今年夏天哇都在外面，我从6月份一直就先是去了云南待了半个月，然后从云南又去了深圳、珠海、澳门，然后去了武汉，接着又去了西宁，8月初我才回到了上海。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醒来还是很感动。
这一个月因为行程安排的非常的满、所以当它过去的时候，你会几乎不太记得细节，你只记得，你甚至都有的时候会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就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在哪儿，我今天要干嘛，我今天要见谁。然后它和那种夏日的转瞬意识的感觉是非常相似的。夏天常常我觉得过去了也好像是一个漫长的梦、醒了。
有具体的小故事吗？
我在今年夏天见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然后有一些老朋友我觉得竟然没有变，就比如说我见了一个本科毕业已经10年的学姐。
10年没见了吗？
10年没见了。她有了车，然后整个人的造型，然后她的职业岗位就全变了
啊。是一位成功女性。
对，是位成功女性。哦，我觉得就只有我看她外形的时候真的变化特别大，因为我们之前是在篮球队嘛，在球队的时候她比我们大很多届， 啊，当时他就是一个假小子的外形，一个短头发，然后就是你觉得他跟男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就见到他长头发，穿着短 T， 化了一个淡妆，然后开着车，我就想说，我一开始有点不敢相认，但是聊天聊着聊着，哦，就还是他，
嗯。就是在这个夏天找回了十年前的感觉，
有一点吧，有一点吧，但他确实因为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浸泡了太久，所以他确实已经褪去了那种学生的稚嫩和100%的坦荡，然后你会觉得他确实还是会有一些话术在里面，但这个已经是他整个人的一部分了，就是工作带给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你不能说他不真诚，但确实你会觉得感觉不太一样，但我也很接受新的状态的他，我觉得他有新的魅力了
啊，哈，真好，
嗯
嗯，夏天也是个适合见老朋友的时机。
是的，
我觉得夏天对我来说，我会想起来更多的场景是在夜晚，我觉得消夏更多是在夜晚进行活动，比如说我小时候的记忆是小时候在乡下跟我姥姥一起，我们在葡萄藤下铺了个凉席，在夏夜晚风的葡萄藤下跟我姥姥一起坐在凉席上吃西瓜，
哇哦，这种感觉真好，
因为是在乡下嘛，然后能听到蝉鸣，看到知了，
真好，
对，但我觉得现在知了都不见了，
知了你来我家吧，我们那一块有很多树，然后就会有很多知了，说到知了其实是一种很夏天的生物，因为它的寿命很短暂，但它的孵化期又长达10年甚至更久，然后只为一鸣惊人，
就是梦幻泡影一样，
对对，
嗯，那今年的夏天我的记忆想起来也都是夜晚，就是今年也去了很多地方嘛，西宁的夜晚就是很凉快很凉爽，温度也低，然后我们坐在西宁夜市的摊子上喝牛肉汤，那个牛肉汤又非常的美味，物美价廉，哦，才15块钱一碗，哇，真的很好喝，
真的，那个牛肉真的很扎实，
是的，然后汤也很鲜美，
对，
西安的夜晚，西安的夏夜对我来说是在城门楼子下面城墙下面的免费乐队表演，
哇哦！
西安的晚上就要热很多了，虽然都是在大西北，但是西安温度就很高。我们站在那个城门下面，不是很通风，然后里外围了3层人，我站在那里就是汗如雨下，衣服都浸湿了，在那里站了1个小时。这次去西安，那些景点什么的以前都看过了，所以这次主要就是去想看一看已经成为西安特色的这个乐队表演，然后还挺开心的，乐队成员长得也 很养眼，
西安今年夏天的文化活动还挺多
挺多的，那两天正好是 TFBOY 演唱会，今年夏天的西安就人特别多，因为本身今年就旅游又恢复了嘛，
对对对，
所有年轻人们都在特种兵旅游，再加上演唱会，哇，真的太热闹了，乐队表演也很开心，看完演出之后我就晚上11点一个人从城门走回青旅，钟楼那边灯火通明，黄色的灯把钟楼照得特别的漂亮，然后很多穿那个汉服的小姐姐在旁边拍写真，就觉得好热闹啊，就你觉得理应如此，
对，我觉得西安夜景它真的城墙那一块布置的很不错，很繁华，就保留了那种很好的风味，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西安玩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去城墙边上散步，
但如果想要消夏想更凉快一点的话，还是推荐海拔更高更凉快的青海省的西宁，
但是我这一趟旅程就是从凉快的地方一路往炎热的地方去，
你竟然还在夏天去了武汉，
大家都说武汉是火炉，我之前不知道，就是不就是热一点吗，上海也很热啊，怎么就火炉了呢，咱们就不信邪
然后呢感觉如何，
去了武汉才体会到什么叫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的桑拿房，
蒸笼 就是一个蒸屉，
让你不用付钱就能蒸桑拿。就是我觉得这武汉这个城市吧，就是咱们就是说特别的友好，嗯，免费蒸桑拿。
因为武汉啊、重庆啊、南京这种都是属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嘛，他们在梅雨季之后会有一个副热带高压，所以到了每年的夏天就会非常的热。加上武汉它又是一个拥有全中国最大的城中湖，就是它的市区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东湖、沙湖，然后还有南湖这些湖，
所以它的蒸汽，
对它的湿气，它湿气常年都特别的重，然后当然对皮肤会很好，但与此同时它的冬天会更加的阴冷，就是你怎么穿都不暖和，然后它的夏天又非常的湿热，也要非常的干燥，然后还要非常的凉爽，你开空调可能效果都要差强，比上海要差强人意一些。
比如说在西安，西安的热它是一种干燥的热，你会觉得太阳直直的晒在你的皮肤上，它是一种燥热。
对，但是你把太阳遮住会感觉好一点。
对，那到了武汉你会觉得这种热是一种浸透皮肤的湿润，它的温度不随着你可能站在阴凉的地方就消解掉。
对，它的那种热是空气灼热。
没错，所以在武汉我感觉大家也是不睡觉哈，夜晚活动，
对，
白天都在屋里面待着。然后武汉的夏夜我觉得是属于夜市的，因为我到武汉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冲到夜市去大吃一顿。
好吃吗？
哇，武汉真的是小吃天堂。
是的，
太快乐了那个地方。对，我就舍不得离开，在那里虽然我的胃已经饱了，但是我人不愿意离开，在试图再多闻一闻那个小吃的味道。
就武汉其实是我觉得还是从小吃这个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幸福指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城市。然后像在汉口一些老城区哈，它其实整个外形跟那个上海的外滩有点像。
对，有很多洋房。
但不同的点在于呢，就是老武汉人叫汉口那波人，以前我小的时候他们会晚上把那个凉竹席、竹席床拉到街上来，然后就在大马路上睡觉。
哦，
对，就很爽很舒服。对，但现在不能这么干了。
好想这么干呀。然后我在武汉晚上的夜市在那里汗如雨下的吃牛肉粉，但是我又停不下来。武汉的夜晚呢，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热。晚上十一点我在武汉的夜晚买了一杯蜜雪冰城，当我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这个水怎么，这个饮料怎么越来越热。它拿在我的手上它越来越热，然后我拿起来一看冰已经化光了，此刻我才喝了一半，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就
所以要及时行乐。你买冰饮的话要尽快喝完，不然很快就会变成热饮。
就是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又非常的友好，因为它就是考虑到咱们的脾胃健康，就是已经帮你把冰水加热了。对，非常的健康，就像我妈妈不让我喝冰水一样，她已经帮我迅速的加热了。
对，在武汉的整体氛围还是比较爽辣的。那你有没有去长江游泳？
会有人去长江游泳？
哦，我小的时候就夏天大家都会去长江里面游泳，因为武汉它这个城市长江是穿城而过的。
哦，怪不得我去长江边上的时候，当时因为是白天太热了，江边的广场基本上没什么人，然后碰到一个本地大叔，然后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就是冲我来了句，你要去游泳吗？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认为我会去游泳？
因为很多老武汉人他们会去长江里面游泳，就我小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武汉是不是夏天会有一项活动叫做跳东湖？
胡笑春有首歌叫跳东湖吗？跳东湖它不是一个大众性的文化活动，长江游长江可能是相对较大众的市井一点的。跳东湖呢是因为武大它有一个校区有一个门叫凌波门，凌波门出来呢就是东湖边上，然后它那里专门隔出来了一块水域，就是可以拿来游泳的，那么他们就会在那边专门搞一些活动叫跳东湖，其实就是你冲出去然后从那个台子上跳下去就行了。
所以连我这种非武汉人都知道这个事儿，就可能年轻人把玩成了一种时尚活动。
对，但其实无论他这个口号喊不喊出来，大家都可以跳呀。这个行为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但是我这次从武汉回到上海，我会觉得好像上海的晚上还没有武汉热闹。上海的夏夜生活跟其他城市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上海它没有夜市。
我觉得上海的夜晚都在各种各样的 bar 里面。
对，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武汉或者西安夜晚的热闹是因为它有室外的活动场所，比如说夜市。
对，
但是上海的夏夜呢，似乎大家都在屋子里活动，夜店、酒吧、蹦迪。
我的感觉是上、
哦、对不起，我觉得我刚才稍有偏颇，上海的夜市在长乐路公路商店门口。
哦，可以。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上海的夜生活其实是有门槛的，它在 bar 或者是在公路商店门口，它是有消费门槛，你需要掏钱，而且它相对比较私密，它就是聚会或者是在室内的一个场景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它是也是比较符合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的。但是像武汉、重庆、西安、西宁这些，它有很多的活动是属于零门槛的，很公众的，很公共的。你去夜市也好，你去跳东湖也好，你去哪哪也好，你其实不需要任何消费，你就去那儿就行了。你只要人到场，你就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这是这些城市非常市井化、市民化的一个表现，那它也是更加的公众友好吧。
提到上海的夏夜生活，我脑子里会想起来的形象是一个比较亚或者是比较时尚的年轻人。
嗯，
咱们就是说公共商店门口就是每天聚集着一群亚逼青年，对吧？嗯，三三两两的在那里，但是那个酒可能也不贵。
嗯哼，
我觉得长乐路现在酒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嗯，你可能是十几块、二十块钱就能买一杯，
嗯，
但是大家都是更多的是在那里社交，在那里消磨时间，在那里消磨夏夜，确实相比起来就是风格大有不同。但是在上海的夜晚，一个人在恒富历史风貌区的街道上散步，也别有一番风味。
嗯，确实，而且在上海夜晚街头散步还是很安全的，
而且凉快。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消夏小故事了。
好的，
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消夏小故事。
我也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度
过
这个
夏
天，
在这个夏天有没有浪漫的爱情，
有没有伤心的爱情，
有没有期待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团聚或离散，
有没有去过新的地方，
有没有碰见新的人，
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或者是重逢的人。好了，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感谢收听本次小酒馆的播客，评论或者转发分享都是对我们的鼓励。你也可以在爱发电平台为我们发电，请主播和嘉宾们喝杯咖啡，支持我们的播客创作。
如果想联系我呢，可以关注宇宙尽头小酒馆同名微博、公众号、小红书。当然了，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邮件地址是小酒馆全拼42@foxmail.com。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我们交流你的听后感。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